坐台女的迷醉生活，作者迷醉的高跟鞋。此后我跟少华、红林他们一样住在了 KTV 的员工房，这样我每月节省的房租和交通费用大概有1000左右。在 KTV 的第一个月，我拿了3000多块，交了房租，给家里寄了1500，还了一些借同学的钱，还剩600块。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，可相比其他姐妹还是相去甚远。就说少华吧，她保守地告诉我她拿了8000多，而红林则拿到了16000多。我诧异红林为什么那么厉害，少华告诉我，红林可以让男人把手伸进他的长裙里，一次100块，你可以吗？我不寒而栗。住进 KTV 的员工房是我工作后的第三个月，我用第二个月的收入买了个手机和一些衣服以及化妆品，大部分都寄给了家里。员工房里住着10来个姐妹，都是上下高低床，不大的房间里白天基本都是呼噜声，夜晚有呕吐的，醉酒后胡言乱语的，或者醉酒后拿着钱哭泣的，也有被客人欺负了嚎啕大哭的。整个房间弥漫着浮躁和各种香水的味道。大家都有一个默契，凡是和家人打电话，其他人都默不作声。打电话的人不是说自己在公司，就是说自己在单位。互相嘘寒问暖后，一般都匆匆挂机。家里很少给我电话，我和家人通话一般都躲在厕所里。有一次我在厕所遇见红林，他对着镜子默默地哭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刚开始说没什么，见我再三追问才轻声告诉我，陪客人的时候咸鱼手太多，因为有些发炎了，我怀疑自己可能有妇科病，最近感觉很不舒服。他怕其他人笑话他，要我替他保守秘密，他一定要把自己最光鲜的形象留给别人。直到后来我们各奔东西，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慢慢的他就信任我了，从此我们无话不说。他工作的时候穿衣、言行、举止不遭咸鱼手都难。混在夜场的男人本来就没几个君子，再加上红林平时套裙或者一件长衫下面根本就不穿裙子，配上大瓦洞丝袜，骚眉的眼神、挑逗的言语，我相信没有几个男人会把持得住不去摸两把。而遭遇咸猪手的红林除了忍受还能如何，他本来就拿那些男人没办法，更别说他还希望讨好客人多赚小费呢。住在员工房后，有时候晚上休息了会和少华、红林聊聊，有个叫小云的也和我很聊得来，但有个叫朱瓦的是令我当时最迷惑不解的，他貌似有很体面的职业，还隔三差五的来，来了以后就找丽姐，然后陪客人出台。我有一次问丽姐，住啊有体面职业，为什么还来这里，而且几乎每次来都出台。丽姐偷笑着对我说，傻孩子，你以为只有来这里的男人有欲望啊，仔细想想，陪客人的时候你没有过反应吗？我当时脸都羞红了，使劲摇头。丽姐接着说，有时候啊 女人也很想的，而且欲望比男人大。珠儿30出头了，还未婚，是欲望很强的那种人。或许就是为了在男人身上寻找刺激，珠儿和我早就认识，之前一起做过生意。他来这里做是因为这里安全自由，不像其他厂子，进去后很容易被人控制。丽姐说完还偷笑着在我耳边低声道，他好厉害哟、哦、我一阵子在他家住，看见他自慰呢。后来和珠儿接触了几次，感觉他人很好，还真不是为了赚钱才来做的。但是我很困惑，竟然还有不为钱的。后来慢慢知道了，有些女人做这一行是为了找刺激，有些是为了享受，更多的是因为自甘堕落，有些是因为好逸恶劳，有些是迫于无奈，而有些却为了报复自己的男人。珠儿有一次问我一个月赚多少钱，我说好的时候3000多一点。他哈哈笑着说，这够什么，你跟姐姐出台吧，刺激着呢，而且赚钱多。我知道出台就是出去陪人睡觉，也就是被男人玩弄，所以我使劲摆手说，哎呦，不不不，我才不呢。我当时认为出去陪人睡觉就会被折磨被糟蹋，后来才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会体贴女人的感受，其实感觉还不错，只有遇到特殊癖好的客人才比较难应付。而这位珠儿就是第一个劝我出台的人。后来失去了贞操，而且被利欲熏得全身通透，我偶尔想起当初珠儿的这番话，挺后悔的。早知道会那么失去第一次，还不如当初就跟他出台呢。珠儿来的时候，员工房总是特别热闹，他每次来都会带一些水果和零食，姐妹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说笑，很轻松。我们的职业是晚上通宵工作，白天呼呼睡觉，其他时间基本全在 KTV， 偶尔出去买些衣服、化妆品和一些生活用品。苦闷的生活简直就像一个集体牢房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念，起床后开始化妆，饿了就吃饭，然后就是等客人来翻我们的牌子，接着就陪客人喝酒，客人消费完了我们就睡觉，如此循环，根本用不着去关心现在是早晨还是中午，现在是4:01还是7:50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时间如同被灵魂抛弃的那段青春肆意挥霍，那段日子生命如在别康桥的遗憾，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每次珠儿来聊聊新鲜事儿，感觉挺有意思。姐妹们的聊天都很惬意，和正常的女人一样，聊聊衣服呀、化妆品呀，或者一些八卦消息。珠儿每次来都喜欢和红林斗嘴，她们俩在姐妹眼里是最淫荡的。淫荡这个词在我们圈子里没有丝毫的贬义，大家都是开玩笑而已。有一天中午，客人很少，我、少华、红林、珠儿在一个包房里边吃爆米花边聊天。珠儿嘲笑少华的大腿肉比较松弛，小腿很粗，并炫耀地说，看我经常有男人滋润，身材多好。少华笑着说，你个小骚包，想滋润我的男人大有人在，只是我不愿意而已。珠儿一听更狂野了，转身锁了包房的门，脱得一丝不挂，对少华说，来， 咱俩比比，看谁更棒。当时的我如初恋网游的小角色，哪里见过这种大 boss， 吓得转身就要出去。少华一把拉住我道，你这都怕，还在这里混什么？平时丽姐和少华最照顾我了，她让我留下，我也就硬撑着留下了。少华彻底被打败了，连连罢手说，哎呀，你厉害你厉害，我怕你了，行了吧。珠儿得意地穿好衣服，骄傲的神情像一个获胜的角斗士。其实要好的几个姐妹在一起，像这样的嬉闹很正常的，但是只限于小圈子。这样的嬉闹和闹洞房一个道理，就是为了消除心理阴影和害羞，而使工作更正常一些。那天晚上我对少华说，还真看不出来，珠儿30多了，身材还是那么好。少华说，他想得可开了，花在保养和美容上的钱都够买好几套房子了。几年后才知道，珠儿肆意的放纵是因为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其实风月场的每一个女人几乎都有一段故事，要么心酸分段，要么悲凉成行。日子就这么混着，干了3-4个月，每月也只有2-3千元。坐台陪酒这一行没有底薪，收入主要靠酒水提成和小费，而小费几乎占了收入的70-80%左右。像红林那样的小骚包，酒水提成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我还是那样一副土的掉渣的装扮，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一副略显羞涩的姿态。了解这一行的人几乎都知道， KTV 老板也罢，坐台女也罢，赚钱主要都靠熟客的。你这个 KTV 音响好，环境好，位置好，酒水好，服务好，小姐好，人家才肯再次光顾你。而坐台小姐想多赚钱，首先要你所在的这个场子人气旺，其次才看你自己拉的熟客多不多，那种能让男人舒服，能让男人开点油，能让男人沾点小便宜的小姐自然收入高。这次你把客人伺候舒服了，下次客人来还会翻你的工作号牌。在这里喜欢边喝酒边玩女人的角儿都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，这类货色在社会上基本都很有钱，所以只有这一类人肯在这里大把大把的给小费，而服侍这类人的姐妹收入自然也高。当然这类人也不会要我这样一坐下来先和客人保持1米距离的姑娘来陪他们，所以我的收入自然不能和红林他们相提并论。这个社会的任何阶层和利益都是垄断的，坐台女也一样。一个 KTV 经常来的肯花钱的熟客也就那么几十个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熟识的妞儿来陪他们，所以红林和其他几个姐妹几乎垄断了那家 KTV 的高额小费。有一天，姐妹们都出去逛街了，我一个人睡在床上胡思乱想，忽然听见下铺隐约有抽泣的声音。我起身下床，竟然是红林在被子里哭泣，房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我睡在角落的上铺，估计他没看见我，不然红林是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掉泪的。红林看见我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有点惊讶，然后转身朝墙停止了哭泣，但是身体还在抽泣。 我说，红玲姐姐又怎么了？我以为是她上次说的发炎的事儿，于是又说，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红玲先是不理我，后来又摇了摇头，经不住我再三逼问，她才告诉了我原因。红玲的家庭属于城镇居民，全家没有一个人有正当职业。当今社会生活最困难的还不是农民，农民好歹有地种，可是像红玲这种城镇林就业家庭，连种的地儿都没有，再摊上点不幸的事情，生计都难以维持，打工没力气，做生意没本钱。红玲的父亲高位截瘫，母亲下岗，爷爷病得乱七八糟，身体就像个按揭药店，需要每月投放一定数量的药品。而家里唯一的壮劳力，他的弟弟正在千里之外坐牢，出狱估计在1000年以后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家原来住的地方被拆迁了，现在全家在外租房。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后给他家的租房补贴根本不够现在的房租，而新开发的房子按照面积换面积，最小的户型也比他家原来的房子多出来40-50个平米。这一切也就意味着红玲每月必须给家里支付5-6千的费用，来维持他父亲的生命、爷爷的药物和全家的生活。此外，他还得再想办法筹集几十万来换一个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家。这所有的一切全压在我面前这个蜷缩在被子里痛哭的女人身上。是的，她叫红玲，以风骚和奔放闻名的红玲，以搔首弄姿拼命赚钱著称的红玲，任何男人掏100块钱就可以把她撕出一根毛的红玲，她月收入最低7-8千，好的时候也过万。她为了赚钱得了妇科病，她为了赚钱经常喝得7晕8素。红玲一边说一边哭，最后我和她拥抱着一起哭。我们当时哭得很厉害，几乎可以用嚎叫来形容。起初我伤感的是因为她的不幸，可是哭到后来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心酸还是她的艰辛。就这样，整个房间只有哭声，那唯一的声音单纯而凄惨，纯真而悠远，直达心扉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